中共政治局会议变调 ，IPAC 年会首移斯台北立台湾入会。禁药丑闻前身，中国游泳队遭 FBI 盯上，法轮功递中共迫害者新名单，呼吁44国政府制裁。北京成全国降雨最强区域，降雨达暴雨量级。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31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开会，罕见称经济运行出现分化，又强调唱响经济光明论。刚刚过去的中共三中全会被指对解决经济民生并无帮助，网上流行历史的垃圾时间、集市萧条的说法，被指印证中共的败局。同时，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首次年会首次移师台北，成员国成员在中共强大的施压下仍然无惧威胁前往，并打破禁忌接纳台湾入会。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称，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官方话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等等。另一方面又推卸责任，话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然后称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然较多，但又称这个是转型中的问题，声称重要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官方没有解释为什么经济运行的分化而唱响经济光明论，则是去年以来中共高层一再强调的。大陆不少经济学者就因为发表与官方不协调的观点遭到封杀，包括深圳东方港湾投资管理公司主席但斌、财经博主洪荣、投资研究机构格隆汇创办人陈守雄、知名评论家水皮、经济学者马光远、财经作家吴晓波、原中金财富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徐晓宇等。中国政法大学资金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更因呼吁股民现在不要入市而遭禁言后辞职。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现在中共当局没办法不承认一些危机，但又要推卸给国外因素，讲的是暂时的困难，又讲了一个不清楚指什么的所谓经济运行分化。其实这个经济光明论已经很难唱下去了，因为公众满目可见经济萧条。两位刚刚出国的前中共官员近日对大纪元表示，体制内很多人对政治学习感到厌烦，加上内卷严重，明白大家都想出国。据称中共最高层的左转路线大家都有切身体会，在中共官场中，习近平上台加大整肃后，人人自危，官场早已整体陷入怠政、懒政的躺平状态。因为支持八九学运而被迫流亡法国的北京四通公司创办人万润南向自由亚洲电台直言，整个中国经济走不出现在的这种困境，现在中共属于垃圾时间，大势已去。与此同时，7月30号最令中共头痛的台湾又迎来了新的里程碑，来自35个国家几百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同盟首度移师台北召开年会，并邀请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演说。其中部分议员出发前已遭到中共阻吓，但没有人因此却步，反而会后接纳台湾成为新成员。台湾总统赖清德在7月30号演说中向 IPAC 的23个成员国和49位欧盟国会议员政要致敬，感谢他们不畏中共打压，如期赴台与会，亦组成该联盟史上最大的跨国访问团。赖清德说，台湾会尽一切力量跟民主伙伴共同撑起民主保护伞，令民主伙伴国家免于威权扩张的威胁，携手促进世界的民主和平与繁荣，这个是我们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亦于会后的国际记者会发表开幕致辞。萧美琴指出，中国错误解读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文， 将台湾人民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他呼吁北京需以对话代替冲突，并跟台湾民选政府交往，令两岸政治分歧用和平的方式化解。 IPAC 执行董事培伦德则在会后召开国际记者会，并宣布该联盟已完成组织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大人员规模。台湾成为这一波第七个加入的新成员，并推举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范云同在野党民众党立委陈超之出任 IPAC 的台湾共同主席。继纳入台湾在内的七个新成员后，2020年成立的 IPAC 总成员增至41个理念相近国家，由各国超过250名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目标是改革对中国策略及同中国的互动模式。针对移师台北召开的年会，北京早在该年会成员出访前就出手施压。据 IPAC 披露，至少有六个成员国接到中共外交官的威胁信息，逼他们取消访台行程，而且施压力度之强远甚于往年。中国威胁亦因此成为该联盟星期二在台湾举行国际记者会的焦点话题。 IPAC 决议文指出，联大第27500号决议案并未涉及一中原则，亦并未提供一中原则的国际法依据。目前国际上没有任何法律排除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亦不影响其他国家决定对台关系，而且台湾2350万人未能有效参与联合国组织的现况必须紧急矫正。日本参议员中谷元于记者会上表示，该决议的意思是中共必须停止扭曲国际法内关于台湾地位的解释，因此该联盟全体成员承诺返国后将在各国议会努力推动该决议，共同支持台湾得之而不易的民主价值。对于 IPAC 的最新挺台宣言，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分析， IPAC 能顶住中共压力移师台北召开年会，此举本身就是具有重大意义。从美国国会到 IPAC 接力挺台，将有助于台湾争取在联合国等各项国际组织中恢复应有的合法地位。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主席彼得马蒂斯此行亦赴台湾出席 IPAC 年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次年会彰显与会各国已充分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性，各国成员间的互动更突破传统外交领域，成为应对中共挑战的有效资源。马蒂斯曾任美国中情局情报分析师，他说台湾加入 IPAC 除接受各国力挺外，台湾亦能发挥无可取代的功能，如台湾基于同文同种的优势，对于中国和中共的洞察力可提供独特的观察视角。马蒂斯说，研究中国的工具在台湾曾一度落后，但台湾学界对理解和观察中国共产党根源及他的动机的渴望正在回升，这个是台湾能够以其独特的见解和经验向世界分享的信息。在巴黎奥运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中国选手张雨霏仅获得铜牌，而在男子100米蛙泳决赛中，陈海洋名列第七，倒数第二。值得一提的是，张雨霏和陈海洋曾分别是这两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在之前的所有国际大赛中成绩优异。在这次比赛中，美国选手 Gretchen Walsh 打破了世界纪录，成为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据游泳选手兴奋剂检查次数比较表显示，2023年张雨霏被检查了多达43次，陈海洋则被检查了46次。NBC Sports 的旁白多次提及陈海洋等中国23名游泳选手的阳性检测结果，称这些选手曾未通过药检。虽然中国方面解释这些结果是由于食物污染所致，但仍难以消除外界质疑。纽约时报早前报道，美国政府除了密集地随时检查中国游泳运动员，特别是张雨霏和陈海洋这些运动员外，还动用了 FBI 进行同步严格监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使用罗琴科夫法案及 FBI 的介入， 最终目的是在中国之外收集证据，进行扣留和逮捕。这种行动对中国游泳选手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震慑。对此，网友纷纷表示，靠药物制造世界纪录真是厉害过，都是惯犯，这样的纪录不应该允许参加奥运会，涉足了这个名字，所以这次成绩一落千丈了。七月份在法轮功学院反迫害25周年之际，44国的法轮功学员将一批中共迫害者的新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呼吁禁止这些人及他的家属入境，并冻结他的资产。递交新名单的法轮功学员所在国家包括五眼联盟5国、欧盟27国以及日本、韩国、印尼、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及多明尼加。其中在2个国家尚未走完既定程序，在法国要等新旧政府交接后，在阿根廷要等待特定法律确定后再递交给2国政府。同历次相同，这次名单涉及中国各地区、各行业、各级别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案例资料来源于名为网，包括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陈文清、公安部部长黄小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司法部部长贺荣、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中国所谓的反邪教协会专职副秘书长程玲玲、辽宁省高等法院院长郑清、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狱长韩延伟等等。黄小雄曾担任的职务有公安部部长、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河南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福建省厦门市前副市长、厦门市公安局局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等。黄小雄的部分罪行涉及在福建任职期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非法判刑、非法劳教，送入去洗脑班迫害。在他任河南省公安厅厅长兼任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期间，2014年，河南当局加大迫害法轮功，发起多宗大规模绑架事件，正是1至7月就有129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黄小雄在2015年3月至2020年4月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2015年北京市法轮功学员有39人被非法判刑，55人遭到非法庭审，28人被非法逮捕，127人被无理骚扰，609人遭到绑架。程玲玲任中国所谓的反邪教协会专职副秘书长，该协会受控于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冒充民间团体，打着科学宗教的旗号制造谎言，煽动仇恨。程玲玲是中共所谓的反邪教协会任职，长期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单只在全国各地部署指挥协调洗脑煽动仇恨，并到外国宣传中共的迫害，并为之而开脱罪责。2001年3月、4月份，程玲玲带着所谓80000签名到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散布谎言，此后连续3年到日内瓦继续欺骗毒害世界民众。2003年底，在中国科协和中央610筹办下，中共所谓的反邪教协会和所谓中国关爱协会在北京连续10日举办诽谤法轮功的图片展。所谓的反邪教协会还在新加坡、韩国、荷兰、海牙、法国、巴黎等地展出这些图片，将仇恨伸延到海外。中共迫害法轮功25年至今，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近期公布了近3年以来中共活杂器官国家犯罪的调查结果，证实中共活杂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罪行仍然在继续。追查国际还揭露中共建立了收集摄像监控、网络化治理、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识别为一体的立体监控系统，利用高科技手段不断升级迫害法轮功。据名为网不完全统计，2022年至少7331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骚扰， 633人遭冤判，172人被迫害致死。2023年65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1188人被非法判刑，209人被迫害致死。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到现在，至少有5088名学员被迫害致死。面对中共肆无忌惮的迫害，国际社会要求制裁中共迫害者的呼声越来越高。2024年1月18号，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无条件释放在中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6月2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全体通过了保护法轮功法案。法案要求中共政府支持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必须立即停止，同时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境内的活塞器官行为实施制裁，以及与国际社会密切协调，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和签证限制等。制裁对象包括中共高级政府官员、军事领导人以及美国总统认定的中国境内对非自愿摘取器官负有故意责任，或共谋或直接或间接参与此类行为的其他人员。制裁措施包括冻结个人财产、禁止入境美国、撤销现有签证、驱逐出境、经济及刑期系列处罚等等。6月26号，美国国务院发布202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其中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当日现居美国的原中国南京法轮功学员张玉华应邀出席了该报告的新闻发布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 Rashad Hassan 在发言中说，今年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第25个年头，并表示将继续努力帮助那些面临迫害的有信仰的人。7月20号前夕，美国、加拿大、澳洲、德国、瑞典、瑞士等国正要发表个人或联合声明谴责中共，支持法轮功反迫害。7月24号，美国司法部宣布在佛罗里达州逮捕了一名华人，起诉他为中共提供多方面的情报，罪行之一是向中共国安部提供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资讯。2023年5月26号，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两名中共代理人陈军和林峰，他们被指控在中共的指使下参与迫害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计划。2024年7月24和25号，陈军和林峰分别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认罪。2023年4月17号，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两名中共特工卢建旺、陈金平，他们被指控在中共的命令下迫害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异议人士。名为网评论说，每个人都在这一场大是大非中检验自己的良知底线，亦将见证未来的结局。参与迫害者如不悬崖勒马，回归正义，报应来时下场可悲可耻，而且地狱的报应是偿还恶业的过程，所造业债仲将殃及子孙。据中国媒体在7月30号的报道，那日北京遭遇入信以来最强降雨，降雨量达到暴雨量级，局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暴雨造成交通挤塞，多班列车停运。据统计，从30号的凌晨到下午1点，北京市平均降雨量 56.1 毫米，城区平均 64.9 毫米，均达到暴雨量级。30号的雨水过程大概率是北京今年的最强降雨。北京怀柔连续登上全国的雨量榜，强雨每小时超过50毫米，排在全国第一。气象专家将这次强降雨归咎于受副热带高压、周边偏南气流和高压槽的共同影响。受强降雨影响，北京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个别低洼路段积水超过20厘米，最深处达35厘米。据北京新闻报道，30号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和所有列车全部停运。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